们今天很高兴再次请到吴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主的话语。他今天的题目是悔改归向神。我们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今天再来分享主的信息啊。我们今天分享题目是悔改归向神啊。刚刚我们也读过那个经文啊，在以赛亚书55:6-7啊。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啊，洁净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能够归向神，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讨神的喜悦。求主恩待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然后明白也能够遵行，真正得到神来的祝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就从这里的经文来看哈，在第六节这里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啊。那这是啊，先知以赛亚的话哈，他是代表神说话，先知是代表神传讲神的信息，这是神的话，是神的心意。好，这里啊，神的意思是明确的，神要人在他可以寻找他的时候寻找他啊，相近的时候什么求告他。所以这是先知啊，神界的先知主动的告诉人、吩咐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意思是要人来什么寻找他，来什么求告他，而且是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那神的意思是什么？不要错失了机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时候耶和华都是可以寻找的。假如你错失了机会，那你失去的机会，你到那个时候就太迟了。好，所以寻找神呢，然后他说你要寻找他，求告他。好，那所以寻找神、求告神呢，那你才能认识神，才能归向神，还才能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其实先知这句话，它本身就是神给人的恩典，然后神在呼召我们来寻找他，而且趁着什么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相近的时候什么求告他。神的意思叫我们什么抓到机会，不要错过了机会来认识他，来求告他。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好，那其实那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那什么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呢？那我们从新约的观点来看的话，当2000年前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他拆毁了神与人之间隔断的墙，那他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睦呢？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人都可以来到什么神的面前来寻找他，都能够借着主的宝血啊，借着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呢，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而且你会什么寻找，要寻见啊。好，你可以得到什么神的恩典，那你求告他，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所以其实呢，什么时候可以寻找耶和华，就是从耶稣成全的救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以前，都是什么可以寻找神的时候。而且你寻找就可以什么寻见，所以那当然也包括了现在啊，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啊，主还没有来啊，主来的话就是要审判啊。但是主还没来之前，每个人都可以来什么寻求耶和华，而且这是神的心意啊，神叫我们什么来寻求他。好，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寻求耶和华，就是现在，现在就是恩典时代，现在你就是什么，就是可以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现在就是什么可以求告他的时候。这个 这个哥林多后书，好，这里六章二节说什么呢？这里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今天现在你就可以得救，你就可以寻找，你就可以寻见。好，所以我们要什么？抓到机会来寻求神，来认识神，来求告主。那这个是什么？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来寻找他。好，啊，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呢，啊，然后他说相近的时候什么？求告他。好，那相近的时候就是指什么？耶和华趁着耶和华靠近的时候，神靠近人的时候，神接近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要什么？求告他的名，不要坐失良机啊。好，那什么时候是耶和华相近的时候呢？那简单的说，也就是什么？现在啊，现在就是耶和华什么相近的时候。其实在旧约时代，好，当然神在旧约也是有恩典的，但是在旧约时代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可以来到什么至圣所啊，进到至圣所来去亲近神啊。那个时候只有什么大祭司什么一年一次，好，在赎罪日的时候，而且他一定要带着血，带着公牛和山羊的血进到至圣所，只能一次，他不谨慎的还被神击杀了。好好，所以那其他的百姓呢，他根本都没有办法进到至圣所来亲近神。但是新约时代，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时候是什么？神亲自来与我们相近啊，神来到人间，成了人来亲近人啊。那这个是什么？新约时代啊，是什么？我们说他的名字被称为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什么同在。所以这个就是什么？神相近人的时候，主耶稣道成肉身，神成了人，亲自来到人间，是来与我们亲近的。这个就是什么？神相近人的时候，神靠近人的时候，而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他还清了罪债。好，我们看到圣殿中，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中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这什么意思？今天什么可以靠主的宝血，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能够与神亲近啊！他拆毁了我们神与人中间的隔断的墙，成就了神与人的和睦，所以人人都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那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神给我们的恩典，非常感谢神。好，所以简单的说呢，什么是神可以啊，寻找的时候呢，就是现在。什么是啊，耶和华相近的时候呢，就是现在了。现在就是了，你现在就可以信耶稣，你现在就悔改，可以得蒙拯救了。而且这个五十五章啊第六节，他这里是对谁说的呢？这里是对谁说呢？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靠他，是先知是。这个宣告啊，是神邀请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今天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来认识他，来亲近他，来求告他，得到他的恩典和救赎。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他是什么？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他的心意是明显的。他说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那今天神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向我们表明了，其实神要每个人来寻求他，得到拯救，得到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是什么？不要轻看神在这里给我们的邀请，好，不要失去了寻找神的机会。神给了机会了，现在就来寻找他，现在就是什么可以得到他的悦纳，得到神的拯救。那主耶稣说寻找就必什么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祈求就必得着。好，所以你当你来寻找耶和华的时候，当你来求告他的时候，你一定可以遇见他，你一定可以什么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感谢主，赞美神。 我记得呢，差不多三年多以前呢、我以前可能也讲过这个例子啊，我大家再听一次啊。当时我在这个友爱中华这个 China Outreach Ministry 哈、当时我也跟他们合作哈、参加他们北维州，他们有那些访问学者的福音事工啊，感谢神呢、那有一位访问学者呢，他带着他孩子来美国访学，他孩子比较小啊，所以他申请了他的婆婆啊，他丈夫的母亲啊，来帮助他照顾他的孩子。好，那有一次我们邀请这个访学的这位学者呢，来参加聚会啊，好，那希望呢，希望他来啊听福音啊，好啊，来信主啊。结果他没办法来啊，但是很奇妙的，他那个婆婆呢，主动要来啊，主动要来了。我原来想，那今天那你们都没人来，那我们又没有传福音的对象，但是他就自己愿意来啊，他愿意来，主动的表示要参加活动。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以前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在美国，我们也不认识他，但是他就是要来。哎，那很奇妙的，那我开车去接他了，结果带他来聚会，好，然后跟他传福音，那我就发现他就是一个寻找的态度，他就是愿意听啊，他对这个福音有兴趣啊，他并不是很清楚福音。后来他又来了一次，当我们都是有跟他传福音，好，感谢神。但是的话，后来他身体不适应啊，他说他吃这边的食物可能不适应，他怕他自己啊，不但没办法照顾他的孙子，他可能还需要别人照顾，所以他要回中国了。好，感谢主。那最后我们就去探望他了，然后给他送行嘛，然后最后还再次向他传福音。那感谢主啊，他就是愿意信，我们跟他讲，他就能够接受。圣灵当场感动他，他当场求告主名，他做了决志祷告，悔改信主。感谢主，这个是姓余的姊妹啊，余姊妹，好，那他，然后他就回中国了，好，那这真是神的恩典啊！他在美国的时间大概只有两三个月，但是什么？他寻找，他抓到机会了，抓到机会，他能够遇见主，归向神，寻找就必寻见了。那所以我们今天趁着什么？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要寻找他。相近的时候什么求告他，所以我们今天真是要抓到机会。所以对于我们今天，你可能来还没信耶稣的，你或者你已经来教会一段时间，你也听了福音，但是你一直没有得救的确据啊。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你真的确定你今天晚上离世的话，你会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吗？你有把握吗？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吗？你有这个确据吗？还是你有时信有时不信啊？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那你现在就是什么可寻找的时候啊，现在就是什么悦纳的时候，现在今天就是什么拯救的日子啊。所以不要什么失去的机会，你不要认为这个福音是可有可无的。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悔改信耶稣，没有别的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你不要认为福音是可有可无的，或真或假的。不要失去了机会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要单言啊，你失去的现在的机会，你假如没信耶稣，或者你根本你认为你信了，而事实上你根本没有悔改，没有真正的有信心的接受主的话，那离开世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是可怕的，
是主耶稣说的结果。你不服气的话，我们把主的话拿出来说，在那里什么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今天认为这个福音是什么？可有可无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不信，不信面对什么硫磺火湖，这个是永远的审判啊，永远的刑罚，非常可怕的。好像我们常认为只要我活在这一生无灾无病就好了，这是什么信仰啊？这是什么信仰？不是无灾无病就好了，我们在天上有个家乡，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啊！你到底信什么？因为他今天信不信没有关系，只要他平平安安离世就好了。那这个是什么？这主耶稣说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你到底爱不爱他？你到底信不信耶稣吗？感谢主，但是感谢主说，但是现在正是什么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什么拯救的日子。所以你永远今天都是有机会的，你不要认为上帝是圣诞老公公啊，神是公义的，罪是可怕的，耶稣付了最大的代价，你今天不要拒绝恩典。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什么悔改归向神，这个是神的心意啊！神在圣经上再三的提醒我们，不要失去的机会。好，我们继续看嘛。第七节哈，他这里说什么呢？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里我们看到神借先知宣告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恶人需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才能归向神。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归向神它是有前提的，要离弃什么？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而这里提到恶人和不义的人呢，那其实很明显嘛，就是违背神的公义了，犯罪得罪神的人。其实圣经也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每个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说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我们都有什么说谎啊、贪心啊、嫉妒啊、骄傲啊、恶念啊，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啊。好，那谁没有呢？谁敢说他没有呢？我们都是罪人呢。好，所以他这句话也是对每个人说的。好，所以他这里呢，神在这里也是要我们离弃自己错误的道路，除掉心中的罪恶，好自以为是的这些意念啊，真诚的悔改，那归向耶和华，是不是？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免恤他，好要赦免他的过犯。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悔改是什么？必须的，悔改才能归向神，才能得到赦免。主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怎么说呢？他怎么宣告呢？他说什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所以悔改和信福音是不可分的，没有悔改就没有信福音啊，没有真正的得救，也没有归向神啊。好，所以今天有人传福音啊，他不敢提认罪的问题，悔改的问题， 啊，只说信了耶稣会有祝福啊，病可以得到医治啊，啊，家庭问题可以解决啊，啊，事业可以成功啊。我们相信是有这些祝福。你真正的信主的话，那你是可以蒙福的。但假如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悔改的话，他没有得救的话，他就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了，他真正没有归向神，他也没有得救。我最近听那个 Billy Graham， 你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了，2018年过世了，但是他当时他的布道会的录像还流传下来了。我最近听了好几篇他当时讲的道，他1950年代的道，他在大型布道会里面讲到，他对这个福音啊，这个完全有把握。他是什么 ？Totally convicted。他讲的道的时候，他一无什么含糊，一点都不含糊，完全有把握。他直接指出人的罪，叫人悔改啊。我们今天怕得罪人呐、啊，我这吴牧师也怕得罪人呐、啊，啊，那我不得罪神呐、啊？你是怕得罪人还是怕得罪神啊？哦，不悔改就走向灭亡了嘛。我们不要怕得罪人啊。我们今天这个保罗说他跟这个以弗所教会说啊，他说我没有一件我避讳不说的啦。他直接指出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哎，真的我不是要去定人家的罪，但是我们必须把什么这个悔改的真理说明清楚。我们不要怕得罪人，难免啊，那今天得罪神更严重啊。即使你得罪的人他悔改了，他可能还感谢你了，是不是？刚开始听了可能不高兴了，有些人跟我讲，其实我看到王建全弟兄我就很感谢他，他以前指出过我的问题，他现在我就改变了。好，那当刚开始听的时候可能不一定高兴啊，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很谢谢王弟兄啊，我这个做 PPT 我现在有改进了，这是王弟兄提醒我啊，感谢神啊。所以我们今天你有些时候真的我们需要把人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有这个勇气呢指出罪的问题那才有悔改的机会了，才能归向神嘛，才能得到赦免了。那我接着想说什么是悔改呢？悔改是一个心灵层面的事情，悔改是从心开始啊。所以这个心灵层面它有一个180度的改变啊，是指一个人啊从远离神啊走向灭亡的道路回转到一个归向神走上蒙恩得救的道路，这个是一个心灵层面的转变，180度的转变那它开始于思想和意念就是你的想法改变了，圣灵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过，看到自己的恶行，那带下思想意念的改变。好，以前你认为那个不是罪啊，以前你认为这个没有关系的，但当神的真理神的圣灵开启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罪，那这个时候你思想有改变，这个是思想层面的。你是非的判断现在改变了，原来你认为不对的，或者你原来认为是没关系的，现在你发现是错的，那这个思想上面是改变。好，那你要开始转移罪恶了，好，回归真理了，这是思想层面的。那悔改也会带下什么感情层面的改变，你会为你的罪感到伤心难过的。好，所以他是有情绪上的反应的，有些人悔改信主的时候他会在神面前一直流泪啊，那为什么呢？他看到他以前做错的那些事情，他会伤心啊，他觉得得罪神了，那这是悔改的 感情上的反应。另外悔改在意志上是什么？远离罪恶，顺服真理。好，意志上啊，那你以前做的我现在就不能去做了。意志上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不要使圣灵担忧啊，是不是？体贴圣灵啊，就是生命平安啊，体贴肉体就是死啊，是不是？那这个意志上，就像主耶稣的克西马尼园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啊，只要什么？照你的意思。意志上你也改变了。好，所以其实他悔改会触及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整个心灵层面的改变，整体性的改变，这个是悔改。那我就读过一个见证啊，有一个在这个娱乐圈呢 夜总会打混了20多年的人呢、他一直过着这个纸醉金迷啊、灯红酒绿的生活，那这样的生活很令他着迷，但是他什么两次婚姻失败，他心灵中一直没有满足啊，他觉得人生没有方向，很虚空啊。后来他在他朋友的邀请下呢，他去教会的参加了主日聚会哈、那结果这个正好听到什么啊，传道人讲什么浪子回头的故事啊，浪子回头我们都知道嘛，路加福音15章哈、他的印象很深刻。后来有一天晚上，他这个浪子回头的信息呢，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神让他看到什么？他罪恶的本相。他过去所犯的那些罪呢，在他思想里面出现，神让他看到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思想上改变了。他以前认为那个灯红酒绿啊，很着迷啊，很好啊，现在他思想上改变，他不认为那个是好的，他知道那个是罪了。好，而且呢，他过去所犯的罪呢，一幕一幕的神圣灵把它呈现在他的眼前，因为他有什么反应？他在神面前就嚎啕痛哭不已啊！他为他过去所犯的罪非常的难过。最后什么？他悔改、决志信耶稣了。但信耶稣以后有没有挣扎？有挣扎，有征战啊！有一次啊，有一次他这个是他写的见证啊。他说这个脱衣舞厅啊，有一天这个脱衣舞厅啊，请他去做乐队的领班。带领乐队啊，然后呢给他很好的这个分红啊，给他钱嘛，给他这个财力啊，那他就请教教会的长老，好，可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呢？那长老告诉他，他说虽然你不直接的参与在不讨神喜悦的表演，但你在其中便是有份，你今天一样有份。你虽然你没去跳脱衣舞，你在带领这个乐队啊，那你今天跟这个罪是什么有份的啊？那他听了以后其实心里很大的挣扎啊，虽然他这个可以赚很多钱啊，但是后来他什么，他意志上顺服，他说什么，他的见证上面说，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他既不能既跟从耶稣又做见不得光不能荣耀上帝的事情，所以他什么拒绝了，他后来就不再做这个事情了。他意志上什么顺服的圣灵的带领啊，他脱离了这个引诱，胜过了这个试探，他靠主得胜。所以你看悔改他包括什么意志，今天他的意志上愿意什么体贴圣灵，他也包括他情感上，他曾经为他过去所犯的罪在神面前嚎啕痛哭，然后他思想意念上是最初是从思想意念开始，他发现他以前做的是什么是错的，以前他原来觉得灯红酒绿这个纸醉金迷很好很着迷但他不再这样想，那是出于圣灵的整神的工作。所以悔改最先是思想开始，然后进入感情的层面，进入意志的层面，那是整体性的改变，那这个是什么真实的悔改。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思想啊，要被圣灵更新啊，所以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要心意更新要变化，被圣灵更新，被神的话语更新。而且悔改呢，不仅是在信主的时候，那我们信主以后一样会犯罪啊，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虽然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会犯罪啊。所以我们信主以后犯了罪，那当然我们也要悔改。好，那这个是必然的嘛。另外我们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是不是有些罪你以前不知道啊？好，甚至你以前不认为你是罪啊，你不认为你是罪，那就是隐而未现，但在神的眼中是罪啊，按照圣经的说法这是罪啊。啊，所以一旦被圣灵光照，被真理光照的时候也要悔改，隐而未现的罪被光照出来也要悔改啊！你要来到神面前认罪啊，求主的赦免啊，那这样你这个才能主的宝血才能洁净你啊，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啊，那咒诅也断掉了，你在罪恶下有咒诅啊，你喜欢咒诅是吧？那主的宝血是干什么？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咒诅啊，你的罪不愿意暴露在神的光下，那你只有自己承担咒诅。我记得大概50年前了，我自己身上一件事啊，当时我刚考上大学，大概是1972年吧，1972年，50年，我那时候刚考上大学，那时候还没信主啊，还没信耶稣。然后我一个小学同学来找我啊，那他叫我干嘛？叫我替他一个朋友护航，考试保驾护航，大家听懂吗？啊，什么叫护航啊？作弊。哎，他那当时他怎么？当时我碍于他的情面呢，好，我说好吧。那怎么作弊啊？他是考那个专科，你知道，台湾有那些专科嘛。那我那时候已经考上大学了，好，我已经考上大学了。他们专科考试好像在后面，他来找我，叫我去给他护航。护航，好，护航作弊啊，好。但我碍于他的情面了，我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但是就去护航。结果就大家一起报名考专科，我也去报名考，分到一个考场。那怎么护航啊？主要是数学了，数学他那个朋友数学不行啊，那我那个数学还可以吧，那就是好，我就考卷发下来赶快写啊，把那答案都做出来写到那张纸条上，然后我就啊起身离席了哈，考完了嘛，等于出场了，路过他旁边把纸条丢他桌上，他就拿纸条照着 ABCD 啊，照着抄，结果他什么数学搞了高分了，考第一志愿了。那这件事情呢已经很多年了，我一直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啊，我不是很够意思吗？我为朋友什么两肋插刀，哎，我够意思讲义气啊，有什么不对？不是很好吗？人家也还欠我个情呢。其实信主以后，多年来了，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是罪，直到大概7、8年前了。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应该是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事情显然违背了神的公义嘛，是不是？原来一位什么可以考上的没有考上啊，一个不该考上的什么考上了，神是公义的。所以我这件事情影响了两个人的一生啊， 这个不但影响他们两个一生，神让我看到什么？最重要的是我得罪的神。神在圣经上的公义的真理，打破了我多年来你错误的对事情的理解。这个是什么？四十多年来我错误的认知，那我隐藏了四十多年的罪恶，被圣灵什么光照出来。我当时就觉得很羞愧，很难过，真的很伤心。而且我觉得最令我伤心的事情，就是这个罪带下的后果，我已经无法挽回了，我已经无法做出任何的补偿。我改变了两个人的不公义的作为了，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这个是罪。所以感谢神啊，神光照了我，这个隐藏了四十多年了。我那时候信主都也三十几年、四十年，我才发现有这个问题。好，当然我就在神面前认罪了。你今天还有什么好讲的？你可能，我们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啊。有些事情你认为你是对的，那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理解，是对的吗？圣经怎么说的？所以我当然 很被责备了，因为这个事情无法挽回，所以特别令我难过。我没有办法做出补偿了嘛，我怎么做出补偿？我补偿什么？但是感谢神啊，感谢神，真的啊，就是这里讲的呢，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当我们离弃罪恶的时候，神就广行赦免。当我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主耶稣宝血的能力，我的内心也得到赦罪的平安，不再被定罪了。否则的话，我怎么过日子？主的宝血，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这里说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侍奉永生神。除去洗净你们的心，这个心是指良心啊。今天的宝血，主耶稣已经付了一切的代价，我今天可以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罪得赦免，咒诅也断掉，不再在咒诅之下。所以就看到我们是有隐而未现的罪啊。我们有些观点，你将来在审判台前经得起主的考验吗？我们认为我们做对的事情，你要从圣经被圣灵引导下，那是神的恩典啊。那你这个时候趁着今天赶快认罪啊，得到释放，得到洁净。所以我们对基督徒而言，无论是隐而未现的罪，或者圣灵光照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是会犯罪的。圣灵光照呢，都需要悔改，在神面前什么有无愧的良心，也不在咒诅之下，罪带下咒诅，而且主已经承担了咒诅，已经背负了我们的罪，那你只要做的就是什么，顺服圣灵的带领，认罪悔改，就得到洁净，得到福气了，得到平安。好，感谢主。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有过去所犯的罪，那我们今天在圣灵的光照下，好，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像我这个已经是几十年了，一直还认为自己很行，还认为自己很够意思，那其实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看的。好，感谢神啊。那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悔改是出于当事人的，悔改是出于当事人的，没有人能替另外一个人悔改，是不是？你不能替我，不能替你悔改。我今天可以讲悔改赦罪的道，我也可以举出我自己的例子， 但你每个人只能为他自己的罪悔改。就第七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无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这两个什么自己啊，两个地方都谈到自己。好，那只有什么，所以你自己需要为自己的罪来求神的赦免悔改。我们没有人可以替另外一个人悔改，只有当事人在圣灵的光照下，在真理的光照下看清楚自己的罪呢，代价悔改。好，所以感谢神啊，神只要感动我们，好，心中有什么得罪神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愿意悔改，悔改就蒙福了嘛。悔改是出于神的，是不是？神已经再三的告诉我们要离弃罪恶嘛，他就广行赦免嘛，是不是？好，那所以悔改是出于神的，但是人可以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啊。那我们不要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为什么人不愿意悔改？我发现人不愿意悔改为什么？面子嘛，悔改丢面子啊。假如说吴牧师在我众人面前公开承认我这些罪，那不是很丢面子吗？啊，那就是人的骄傲嘛，不是吗？面子不是骄傲吗？看自己比神还重要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不要自欺了，能够放下面子啊，放下人的骄傲，认罪悔改呢，归向神，那你一定是得福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经句也说了嘛，今天的经句就是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这有必啊，一定不亨通，一定蒙怜恤，这是神的应许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能够承认罪过，那一定都能够得到什么？神的怜恤。好，那在主的宝血之下得到怜恤，能够不在咒诅之下了，不要活在咒诅之下，活在什么？恩典之中，是不是？愿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也不要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在神面前悔改蒙恩啊。我觉得 我自己讲的我自己的经历的话，对我其实很有帮助。其实多年我在咒诅之下，我自己不晓得。但是他说什么，遮掩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好，愿大家都活在恩典当中，都在主的宝血之下遮盖之下，得到神的怜恤，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平安。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求主施恩给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隐而未现的罪，过去我们认为可能是对的，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愿意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有得罪神或者是做得不好的，主啊，就求主赦免，能够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啊，就像这里所说的，必蒙怜恤啊，照你的应许，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侍奉永生神啊。主啊，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